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期嘅时事热评。今日系6月2号，我系张明，仲有我嘅拍档欣彤。你好啊，欣彤。
张明你好啊，
欣彤啊，今日我哋嘅节目咧好特别喎，因为再过两日咧就系六四事件嘅37周年。30几年前咧，一个4、5岁嘅细路女跟住佢嘅妈咪，参加在香港维园纪念六四的烛光晚会。那时候他真的很不理解为什么叔叔阿姨低着头，手捧住点燃的蜡烛，神情都很悲伤的。后来他大个女儿慢慢知道了真相，去英国留学一段时期，再后来再回到香港就专职做了支联会的工作，还考了香港大律师，他就是周恒彤。好多人都知道他后来还做了支联会的副主席，也因为纪念六四而被捕。最近一次法庭的辩论最激烈的一次呢，发生在第三位辩方证人前支联会常委关振邦出庭作证的时候，周恒彤同法官一度争执到声音重叠埋添。
冇错啦，咁周恒彤仲话啦，我只是想解释清楚，支联会讲的是事实，要求是有根据的，字眼亦都是合理的，绝对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法庭就继续说了，不知道周恒彤所谓的事实是不是事实，那就算是真的，法庭都无从判断。周恒彤就反驳说了，法庭可以用证据来到判断，但当然法庭不想听这些证据了。
我相信香港人都一定是关心唯一的可以在香港纪念六四30几年的历史的印记突然间被中共强行地抹除。那香港人还有什么办法，还有什么途径可以帮到中国大陆的民众延续这一份记忆呢？近年来亦都有不少的六四事件亲历者投入历史资料研究。其中呢，六四亲历者兼学者吴印华最近就表示，中国官方公布的离世数字一直受到外界质疑。他估计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离世人数大约是2000人左右。
那真的很惊人啊。他是以文献研究的方式长期对比和考证的。那他就设定了40几个关键字，就搜查和整理北京接近200家医院的相关资料的，同时呢亦都追查戒严部队当时行进路线所经过的100几个地点，透过不同的来源的记录交叉地对比，就得出了2000人这个数字。不过他亦都说了，这个不是绝对精准的统计，而是在现有公开资料极度有限的情况下边，透过长期的研究所得出来的推测结果。
天安门母亲亦都喺处持续咁追寻真相。喺纪念日嘅前夕咧，佢哋再次发表悼词，佢哋重申咗3项长期嘅诉求：第一，公布六四事件真相；第二，对遇难家属作出合理赔偿；第三，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嘅法律责任。佢哋认为，37年过去啦，呢啲问题到而家都仲未得到解决。
咁悼词里边咧，亦都提到，由于资讯受到限制啦，好多啲后生咧，并唔了解1989年六四北京发生嘅呢件事嘅，亦都唔了解当时嘅军队对学生同埋啲市民系用武力嘅镇压，造成咗大量嘅人员伤亡。
从最初嘅制止动乱同平息反革命暴乱，到后嚟嘅政治风波，再到近年来的严重政治风波，这些表述官方的描绘都曾经出现变化。但天安门母亲认为，不理用什么名称，都没有正面回应军队镇压民众以及造成伤亡的事实。
其中一名的遇难家属叫做张先宁的，他就接受了采访了。他说，身为母亲，他没办法对他仔的离世保持沉默，他就用一只雀的妈咪去保护个雀仔作为一个比喻了， 认为连动物都可以保护自己的细路，更何况是人呢？咁佢强调啦，呢、这个唔单止系一个家庭嘅悲剧，而系好多家庭共同承受嘅伤痛。
佢个仔咧叫王立，当年咧只有19岁，喺北京南长街南口附近被枪击身亡。之后咧呢几十年里边啊，家属咧每年都向当局发出公开信，希望获得真相同埋公正嘅交代。
咁今年嘅悼词里面特别提到有一位家属离世，佢就系六四遇难学生洪志明嘅爸洪辉。咁洪辉喺2025年5月嘅时候就已经病逝噶啦，享年系87岁嘅。洪志明当年咧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嘅学生嚟嘅。咁遇难嘅时候年仅20岁，佢嘅父母曾经就话啦：我哋个仔系去北京读书嘅。书冇读成，命反而冇咗。咁呢句话亦都反映咗好多家属共同嘅心声。
张先令佢透露，另一位知名嘅难叔丁子霖咧，近年系身体状况欠佳，听力同体力都明显衰退。因为咁样，佢唔希望受到外界打扰，希望能够安静咁休养。张先令近年嚟咧就经常代表家属接受媒体嘅采访，主要系因为好多家属年事已高，身体都唔系咁好。佢嘅联络方式一直都系公开嘅，既然媒体揾到佢啦，佢就选择亲自发声，唔愿意将可能嘅风险转嫁俾其他人。
悼词里边仲提到咗前38集团军嘅军长徐勤先。他当年就拒绝执行开枪的命令，之后就判了5年监。他曾经表示，任何军事的行动都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而执行这样的命令可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因为这样他就没办法接受这个命令。
除了遇难的家属，当年的六四见证人齐志勇也都持续地发声。他原本是北京市城线建设六公司的油工，1989年6月4日凌晨，那时33岁的他呢，在撤离天安门广场回家的途中呢，就被戒严部队枪击，他两双脚呢同时中弹，左脚呢高位截肢，他拒绝接受官方将他定性为意外事故，并且坚持认为自己是在当年的武力镇压中受伤的，到现在仍然被中共报复和打压。
咁另外啦，邓丽君同六四事件的关联呢，亦都经常被提起啦。咁呢个系台湾一代的歌后啦。咁点解反而在中国呢，佢系被全面封杀呢？睇佢喺对8964的呢种铁骨的态度呢，就可以明白啦。咁1989年5月咧，佢就去咗香港，头上边包住反对军管呢个布条啦，胸前就挂住民主万岁嘅纸牌，喺香港咧就大筹款嘅，就企喺追求自由嘅学生嗰边嘅。咁有网友话啦，以前嘅巨星真系有风骨有良知，企喺正义嗰边。咁而家好多明星咧，眼里边只系利益嘅啫，咁啊抢住表态啦，迎合。同埋卑躬屈膝嘅，怪唔得而家演艺圈就出唔到第二个邓丽君啦，因为骨头软咗嘅话，啲歌几甜咧都冇咗灵魂。
关注下少林寺方丈即永信，表面上睇咧佢系个和尚，实际上根本就系个少林 CEO 嚟嘅。佢最近咧终于被判刑啦，一审。直接被判了24年有期徒刑，仲罚了350万人民币。罪名包括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
咁呢啲罪名听起身都好耳熟喎，咩职务侵占啊、挪用资金、受贿、行贿，呢啲根本就系贪官先至会犯嘅罪。
系啊，释永信唔系单一嘅个案啊。他背后是整个系统在说搞鬼。十几年前就有人实名举报他包养女人生私生子。 结果官方咧唔单止唔查佢，仲搏命咁去保佢添。
咁呢张保护网咧，最早可以追溯到江泽民年代嘅1995年，少林寺就举办建寺1500周年嘅庆典活动啦。释永信就趁呢个机会同当时嘅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拉上咗关系。李长春后来就成为了政治局的常委，是江泽民的重要干将来的。那由那阵子开始了，释永信一路就受到重用了，拿到了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等头衔的。到了胡锦涛的时候呢，他又多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林功夫的传承人、河南青年联合会的名誉主席、河南佛学院的院长等这些职务的。
更加神奇的就是习近平时代呢号称反腐风暴，结果释永信不单止没有被捉到，还继续向上爬，当上了河南政协委员和常委、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会副会长，一个和尚。按理来说呢，最多就是统战对象，入政协就算了，他还能够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可以看得出他受宠爱的程度有几咁高。这样看来呢，他的保护伞呢不是单一个人，而是横跨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任的领导人。真正靠山呢，就是中共整个宗教政策。
哇，那这张保护网真是够大，可以讲得上是三朝元老级的。咁中共搞咩宗教中国化啦？听起身就好听，其实就系宗教中共化。佢哋要将宗教变成咗听党嘅话啦，可以能够赚钱嘅，仲可以帮手打压其他信仰。
释永信嘅发迹时间点咧，亦都特别敏感噶。呢个绝对唔系巧合啊！1989年6月，六四天安门事件刚啱发生冇几耐。少林武僧团第一次公开亮相就是在海南，表面上讲是配合招商引资，很快就去韩国表演了。那时候中共在国际上非常孤立，派武僧团出去明显是国际统战，帮手挽返回个印象，帮手挽返回个形象，是不是？当时释永信呢还在用少林寺当资本，向中共投石问路。
咁1995年咧，系一个转折点啦。嗰一年咧，佢就同李长春建立咗稳固嘅关系啦。到咗1999年嘅8月啦，经过国家宗教局同埋中国佛教协会嘅批准啦，佢就成为咗少林寺第30任嘅方丈。那个时间点啱好系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嘅第二个月啦，就系当局需要官方嘅宗教组织出嚟帮手围剿法轮功嘅关键时候啦，咁当局委佢以重任啦，佢就积极咁配合。
而且佢嗰阵咧当方丈咧，唔系自愿自己决定嘅。释永信曾经两次被开除增职，如果系少林寺内部决定咧，佢唔可能再当翻上呢个方丈。呢个应该系中共高层嘅政治任命。
咁冇错啦。中国的佛教协会在迫害法轮功里面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他们是中共最早动员起身反对法轮功的工具来的。前中国的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他早年是中共的地下党员，长期就以佛教人士的身份去活动的。1952年就参与成立中国的佛教协会，文革之后当会长就直到他去世的。一个中共党员长期地把持佛教协会，想都想得到这个协会究竟是什么呢？
从1996年开始，赵朴初就写了批示和五封信反对法轮功。那一年还有光明日报事件，官方第一次公开攻击法轮功。后来2000年五大宗教领袖集体去美国，表面是宣传宗教自由，实际上是妖魔化法轮功，帮中共洗地。2001年又派一宗教领袖去联合国人权会议为迫害做辩护。
冇错啦，因为佢哋本质上就系中共安排喺宗教界嘅。2001年，咁中科院就批法轮功有一个座谈会上边啦，上海有一位叫做觉醒法师，第一句话就系承蒙党同政府有关部门嘅关心同埋培养，仲以当政协委员咧为荣嘅，完全就违背咗佛教嘅戒律，就唔觉得可耻嘅。他还提出了转化法轮功学院的提案，那他就是中共需要可以当枪使的工具了。
基层的情况就更加离谱了。作家廖亦武在中国底层访谈录里面记录了济川青城山登宽和尚的故事。登宽是古寺第八代的住持。他讲了土改文革时期寺庙的惨状，更加是讲到改革开放之后宗教局怎样继续破坏寺院。寺院不单止要正常地缴税，还要被各级的贪官层层地剥削。地方统战部的轿车呢都是寺庙被强迫捐献的。院宗教局局长呢直接跑到寺庙里面要10万元。话要填补他们自己分了的那些收路款，一班那些贪官呢甚至跑去寺庙里面打麻雀，输了呢就跟那些和尚借钱，从来都不还。局长呢还自称话是所有神仙的父母官。
那真的很离谱哦。登宽和尚呢还讲了一句很令人心痛的话，他说历朝历代的官再贪啦，皇帝再温庸啦，都冇听讲过要喺和尚嘅头上边掹毛嘅、哦，但系中共就做到咗啦。呢、这个就系中共对宗教最彻底嘅一次破坏啦。唔单止系控制宗教、利用宗教，仲要从宗教身上榨取最后嘅一啲利益嘅，将信仰咧就彻底变成咗权力同埋金钱嘅附庸。
所以呢次判释永信咧，其实唔系真正要清理宗教腐败。好可能只是内斗啫，或者分赃不匀。中共从来都冇话真正想俾宗教恢复本来嘅面目，佢要嘅永远系听话嘅、能够利用嘅、被阉割过嘅宗教。释永信咧，只系呢个大系统里边嘅一个缩影，从上到下，从中央政策到基层宗教局，都喺系统性咁摧毁真正嘅宗教信仰。
咁，观众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真正的中国的宗教的现状呢？那欢迎分享你的看法啦。今天我们的时间节目又差不多了，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点个 like 和转发。多谢各位，下次见，拜拜。
多谢各位收听收看时事月评节目，下期见啦，我们拜拜。